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以西结书36章31节，神又说，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这是奇妙的生命的改变，是圣灵动工的结果。神在旧约里预告了人的重生，新约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的心里，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惊人的问题，我们思想惊人的问题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西结书第37:1-14。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西结书37:1-14。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节，以西结书37:3。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以西结书37:3，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西结书37:3，我们再背诵一次。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以西结书37:3。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惊人的问题。那个罪人能够转化成为圣徒吗？那扭曲的生命能变得正直吗？唯一的回答是：主啊，你是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不知道。切勿捧出属灵的道理轻蔑地说，那当然，只要多读点圣经，好好灵修祷告，我看就没有问题了。动手做点事总比信靠神来的容易。我们往往把冲动误认为感动，因此真正与神同工的人就寥寥无几，而为神工作的人却很多。我们宁可为神工作而不愿意信靠他。我真的相信神能成就我所不能做的吗？ 我对人绝望到什么程度，就似乎神为我做了什么。我是否经历神奇妙的大能，以致我不再对任何人感到绝望？到底有没有丝毫属灵的果效成就在我身上？越是惊惧，就越缺乏属灵的经历。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神要让你看见人离开神的本相前，就必须先让你看看你自己。神的灵若让你看见离开神恩典的光景，只有圣灵做工才会这样。你就会发现任何罪行只不过是你罪性的一半而已，你也可能犯上同样的罪。我的坟墓被神打开，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神的灵不断地揭开人的本性，就是他离开神恩典时的本相。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倾倒我的心。我的灵此刻没有卓越的经验，我的悟性也不灵敏，他们都反应迟钝。然而我敬拜你，你永远不迟缓或疲惫，你最清楚认识我的构造。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惊人的问题这个题目。活水这本灵修书提到，圣经中记载神向人吹了两口气，第一次是在旧创造的起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第二次是在新创造的起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第一次的气是吹在泥人的里边，就成了今日活在地上的任何人。第二次的气是吹给门徒的，预告门徒将要得着基督复活之灵。虽然亚当也是用尘土造的，与一切活物一样，但亚当所得的气息就是亚当与万物有了很大的分别，使他成为万物之灵，高居万物之上，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信主的人跟世人是一样的，但因为复活的基督向我们吹了一口气，我们受了圣灵，就使我们跟世人不同了。世人走向灭亡，我们则进入永生。我们是有了神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神为父。我们因着儿子的灵就成了神的儿女，和基督同作后嗣，一同承受产业。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不但管理大地，届时还要审判天使。罗马书八章九到十节，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一切的成就全然是因为神的怜悯和大爱。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以利户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人是透过圣灵才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有神的形象才能与神相交，深入地认识他，并且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为什么人需要基督再向他吹气受圣灵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都得罪了神。创世纪第三章交代了罪是如何入了世界的。亚当被造之初，他的意志并未受罪的辖制，能够享受与神在一起的快乐。人被造之初性本善，但始祖犯罪以后，一个人生到世上来就承受了罪的天性，活在堕落的状态里。诗篇51篇第五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一个人一生到世上来，贪爱罪的心就在吸引他，罪的律就在强迫他，他里边有旺盛的活力搅动他去犯罪。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所提到的肉体，雅各书里边称作私欲，我们不能凭着血气改变这种状态，必须经历重生。当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的时候，门徒当时还没有受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呢？就是等他复活升天以后，被高举在神的右边，那时他要差圣灵来。耶稣求父，父就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将要永远跟我们同在。主耶稣即将升天的时候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五旬节到了，主将所应许的圣灵降在门徒身上，圣灵以可见的形象忽然降下。路加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门徒当下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灵性已经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是跟主联合的，因为他经历了头一次的复活。神的道能苏醒人心，神的灵风吹来，那些平原上枯干的骸骨就活了。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启示录20章第6节，约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基督信仰不是理论，不是哲学，是生命。真诚的信耶稣就是重生得救的第一个证据，因为信心是重生已经开始的记号。约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当灵风吹来，气息进入平原上的骸骨里边，枯干的骸骨就活了。这些活过来的骸骨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在神眼中，教会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在他面前。雅各六章四节经文说，我的家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他们如晨光出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当主耶稣降临，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的时候，赖尔说，这是一次奇妙的聚集。何以说奇妙呢？因为我们将要看见很多我们以为根本不可能得救的人，他们被主拯救了。诗篇87篇6节，诗人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主认得他的羊，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他手里有生命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与他同定的还有两个犯人，一左一右。这两个强盗原本跟着众人讥诮耶稣。马太福音27章44节，经文说，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这里的强盗是复数，表示两个都讥诮了耶稣。但其中一个，当他听见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的时候，他开始想，这个人为什么被骂不还口？为什么受害不说凶吓的话？为什么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能讲出这么伟大愿意饶恕的话？当群众激情渐渐退去，另一个强盗还继续在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路加福音23章40到41节记载，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中国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强盗当他快要死的时候，良心发现，看出和他同定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真是王，他身上散发出王者的风范，立刻他改变语气，转过来向主呼求，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耶稣十架七言的第二句话，他以神儿子的身份接纳了那个有心悔改的强盗。神的儿子叫谁自由，谁就真自由了。每日兴起这本灵修书的作者提到，我自己的母亲就曾经为了一个别人都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可怜灵魂伤痛了好多年。我曾经悖逆，染上毒瘾，看来是要永远沉沦的。但他不懈的代祷，神从不忽略，不论环境如何，他都继续恳求，耶稣啊，求你救救我的儿子。1975年10月28日，神应允了他所求的，我从死亡的边缘被奇迹般的救了回来。美国提倡禁酒运动的著名演说家约翰·高夫，曾经是一个被酒瘾捆绑、时常酗酒的人。他的母亲用希伯来书7章25节的经文勉励他，儿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有一天，当他正在酒吧喝酒时，看见母亲跪在酒吧门外的雪地上为他祷告，他就不从前门出去，而从后门偷偷溜走。他母亲那天就因为伤心过度患病而死。母亲死后，约翰·高夫依然恶性不改，继续过了13年的酗酒生活。但是他母亲在雪地上为他祷告的那个景象深印在心里，而那祷告终蒙应允。后来他悔改，做了基督徒，成为美国最热心于禁酒运动的领袖。卡门夫人说，在约翰·高夫看来，自己所犯的罪简直堆积如山，似乎永远也洗刷不掉，过去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把过去的生活比喻成被污染的雪花，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再恢复以往的洁白。难以磨灭的疤痕，他常常痛苦自责，但是他遇见了耶稣基督，发现主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他。当他开始倚靠主，人生就开始有了转机。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对我们的召唤永远是回来吧。 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主必使你重新恢复与他的交通，使你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那样充满盼望。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能，只要主肯，在神手中永远有盼望。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伟大奇妙神。请我们去祷告。主啊，预定得永生的人既会得救，你叫谁自由，谁就真自由了。这真是奇妙到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你能成就我们不能做成的。我们对人绝望，是因为没有好好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接纳我离开你恩典时的本相，你也照样怜悯许多像我这样的人。主啊，你所要的是谦卑，是对你的信心。你认识我，而且永远不疲惫。圣经没有结束在创世纪三章六节，而开启了创世之前你早已经预备好的救恩的篇章。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是听祷告的主，是施行拯救的神。帮助我们多用祷告与你同工，求主赐福我们以后的日子，比以前的日子更亲近你，更多的仰望你，更多依靠你是死人复活的大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青草